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世外桃源，欢迎您来到节目里，我是朱恩蒙。今天呢安德又来到我们节目。
各位好。
哎，安德你好。
你好蒙哥。
今天请你来，我们想请您谈谈最近你回去北京的时候有没有看见这个对于明年在中国将发生的大事啊，北京有没有什么动静？明年什么时候奥运呢？
每个人都知道啊，那是2008年8月8号啊。
地点就是北京城。
地点在北京，还有像一些水上运动呢。
在哪里？
在这个青岛。
哎，这倒是。
青岛有水上运动。嗯。应该还有其他一些城市参与，但是赛马听说在香港，主要竞赛项目都在北京。
啊，一些详细的数字你晓得没有？预备要来多少人呢？
啊，预备要来多少人呢？
嗯。
对不起，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不过呢，记得啊，看到这么一个消息说，要来的持记者证的记者有1万多。
记者就1万多啊？
是持记者证的记者。
还有一些没持记者证的记者。
没持记者证的记者有2万多，这是官方的数。你就想想北京会有多少人吧。
他们住哪儿啊？
现在北京这个旅店太多了。
现在到北京城里，你看得见他们大兴土木啊，建这个竞赛场啊，这些东西你看得见吗？
当然，当然，当然。住在北京的人都知道，北京有个亚运村，是1990年的亚运会在北京举行。
十多年了，快二十年了。
那在亚运村的基础上呢，又弄了个奥运村。
那这个亚运村有多大？
我们北京人还不讲多少 acre 这种事情啊。
那你们讲什么嘛？
我们就是说从几环到几环。
那你说从几环到几环？
北京城北3环到4环之间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延续到5环吧，那是亚运村。
那这个现在奥运这样大兴土木，对北京的交通啊什么有没有什么影响？
还好吧，因为北京这十几二十年，就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些建筑。
政府有没有发布一些什么消息啊，或者是指导原则啊，关于奥运的事情啊？
那是有了，到网上可以查搜索一下北京奥运行动规划。那是北京市政府搞的，读一读那个文件还是蛮有意思的。
他说了一些什么？
比较这一次和1990年的亚运会那一次啊，那是大不一样了。我们这次没有提毛泽东思想啊，江泽民的思想啊，这些都没有讲。其实他是很强的政治宣传，但是呢，他特别小心的把政治那种色彩淡化了。
那当然，这个大家为什么要争取办奥运呢？那实际上是跟国家形象很重要，这个打形象牌啊。
是啊，是啊。
这个一个奥运办出去呢，全世界的人就是都晓得中国大概是什么一个样子啊，这方面的。
哎。
所以实在是也是应该注意注意。哎、那您可不可以把文件里面最具体的这个目标和咱们听众朋友说说？
具体目标嘛，就是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
哎，这个有意思，这个值得听众朋友好好研究研究。第一个，为什么要提绿色奥运？我猜猜看，是不是北京空气不好啊？
哎，一下就被你猜中，不仅仅是空气啊，包括各方面的环境的考量。
这个你从咱们这个绿油油的德州休斯顿回去，你坐飞机到北京大概怎么回事？你给我们听众朋友讲讲，不是每个人都去过的。
哎呀，蒙哥啊，这是我最不喜欢讲的事情啊，我难过，我是北京长大的呀，真是不好意思。
你离开的时候跟回去的时候什么不一样？
当然没什么不一样。
那你说不好意思？
不是，因为没有那时候没有比较嘛。如果现在啊，不管如果回北京，不管飞哪条航线，或者从东北进入中国哈，领空。顺着整个中国的东北三省一路下来， 你就会看到说，哎呀，这一带黄颜色是越来越多了。
哦，真的、啊。
哎，如果走蒙古的话，就是纽约飞越北极直接进入中国，
嗯，
这条路线的话，你会看到
就是当初林彪被打下来的一个路线。
不
是，
嗯，对，差不多。
你说走蒙古路线呢、啊？走蒙古路线，你看见什么？
你看到外蒙啊。
嗯。
我一直以为外蒙那个环境很糟糕的，可是
外蒙不是应该都是黄的吗？
啊，没一点没有，没，
真的、
啊。外蒙是在靠近内蒙的时候才变黄的。
哦，真的、啊、还有这种事儿啊？
那之前所有的山都是绿的。
呵。
哎呀，
为什么人家的山都是绿的，就我们的山是黄的呢？
当然，这个跟资源有关系。它那一带山啊、
嗯，
山与山中间啊、
嗯，
这个河流太多了，而且有非常大的湖泊。
你说外蒙？
那是外蒙，一进入到快到内蒙，
嗯，
颜色就变了，
对啊、
一路到北京。不过还好啦、
嗯，
就是黄了呢，你也可以看到地面的颜色。
这个黄是一年到头都黄，还是有个季节比较绿一点呢？
一年到头都这样，到了冬天就更不用说了。
哦、这个黄土高原是一路黄到底是吧？
其实内蒙那个地方还算不上黄土高原，它主要是从前大片的草原呢，
嗯，
被这个沙漠吞噬掉了。
哦，这沙漠在长大、
啊、
是不是？
沙漠在扩展，
往南边长。往咱们这边
让，哎，对，往四处扩展。
那到北京这一带是怎么样？哎，北京从前不是有什么沙尘暴吗？
有。我小时候北京的沙尘暴一年的好几次、啊。
什么滋味？你讲来听听。
哎，那有沙尘暴来的时候，白天正午的时候啊，
哎、
嗯，那看上去就像是黄昏。如果你能看，你能找到太阳在什么地方，
嗯，
你大概能看到隐隐约约
有
个
影子，
一个小圆圈啊，
嗯，
比周围的颜色稍微亮一点，
这么严重，
嗯，
多久呢？这一个沙尘暴过去要多久呢？
一个沙尘暴最厉害、最严重的大概是一两天，然后慢慢就过去了。
那现在这方面有没有好一点？嗯、多种点树吗？
这方面。确实是好了一些。听说今年只有一次稍微
严重
比较厉害的，不是很厉害的沙尘暴。
嗯，
只有这一次。那以往每年要好几次。
那既然沙尘暴已经比较好了，那你什么不高兴呢、
啊？哎呀，刚不说这个颜色不对吗？
嗯，
它不是绿颜色
啊。啊哈。
还有呢，等飞机飞到北京上空的时候啊，
哎，
就不好了。
什么不好了？
那个时候连这个地面是什么颜色也看不清楚了。
哦，真的啊。
哎呀
，smog
这个
是不是？
这常年这样，这是污染了。
哦，就是空气污染。
就是污染了。
呵。
嗯。
怪不得那时候江泽民去访问英国的时候，还问人家这个问题，问的挺不好意思的。
他怎么问？
大概的意思就是，他问英国的元首说：“这个你们的这个 London fog 到哪里去了？”大概是这个意思。人家很不领情啊。
跑北京去了。
对，那时候应该这么打，现在这么严重吗？那你说这个飞机飞北京，像飞进一团大棉花里面去？
哎呀，真的是，哎，真的是，这个飞机开始下降的时候，哎呀，
嗯，
就飞到大棉花里去了，这个地面的事情就看不清楚了，嗯、直到离地面很近的地方
才看见，
才看得见。
它终年不散吗？
当然有散的时候了。
因为有的空气污染是这个风一吹它就跑了。嗯，
你知道北京的地方，它地形呢是三面环山，
空气污染就不容易往外散了。
冬天北京在冬天通常刮风比较多，冬天春天了，春天风最大也最多。
嗯，
所以春天呢
稍微好一点，
可以见到比较多的蓝天。有一位北京市的副市长，
嗯，
这个副市长他专门负责这个。什么公安呐、啊、交通啊、环境啊这一类的，他讲了这么一句话，
嗯，
他说，明年这个奥运期间啊，我们争取好天达到70%。那北京市说的好天呢，在我看比休斯顿最糟糕的时候恐怕也差不了多少。
那你现在八月就快到了，你这个。那目前北京你认为大概什么样的天气呢？
我还最近看了看，
嗯，
最近北京天气质量都不好。
质量都不好。
都不好。
那到八月要是这个样子很麻烦，你知道吧？
是啊，
你说这个老外啊，
怎么个跑法？
这个老外啊，
啊
那是最会这个空气污染，他们过敏呐、啊，还有那个麻烦可多了。
是啊，是啊。
运动员要吸这个北京的灰棉化空气，那恐怕人家要抱怨的。国家有没有什么措施啊？
我听说是有一些会议他们开过了。
哎、那当然，开会第一重要。有没有什么指导思想？关于北京在奥运会的天气，有没有什么指导思想？
听说哈、啊。
嗯。
这个会议叫做北京奥运会什么空气质量保障工作协调小组之类的、啊、
这名字可长了，再念一遍。
哎，北京奥运会空气质量保障工作协调小组。
好、嗯
嗯。哎，
虽然是个小组，这名字可长了，头衔很大。
哎，这个组可不小。哎，你说是在北京开奥运对不对？
对。
哎，这个组啊、嗯、包括不仅仅是北京有关部门呐、啊、
还包括什么
天津、河北、山西、内蒙这几处的环保局的主管局长、主要的处长都要来参加、
哦、那我知道，这还不是一个意思，就像人家说我们德州的污染，那北京在怪这个内蒙啊、山西啊，是吧，把他们的脏灰都吹来了，是不是这意思？
反正山西的煤是烧的不少。
哦，对哈、啊、山西还烧煤。那他们这个小组开会跟天气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他是管不了天气，他得管管这个空气质量啊。
哎，这倒是
对
的。
对
对，
但是呢，这个天气哈、啊，
嗯，
它天气可不一定就不是问题。
为什么？
我听说北京市这个市长啊，
嗯，
曾经讲这么一句话：
北京市市长叫什么大名？给咱们听众朋友介绍介绍。
北京市市长王岐山。
北京是只让北京人当北京市长，还是以、
啊、不会
不一定。你知道什么东西有意思？我就希望有一天的北京市长，北京满城讲的都是京片子，市长是个老广、嗯、那才有意思。他不是
北京
人，
到现在还没有过北京人当市长。哎，
哦，真的、啊、这通通都是空降部队啊。
哎，这个王岐山市长啊，
嗯，
说关于这个奥运的事情啊，
嗯，
别的都没问题、
嗯、
他说我最放心的，
嗯，
就是奥运期间北京市民的觉悟。然后呢，担心什么呢？
啊，
在我担心啊，这个2008年8月8日开幕式的时候北京要下暴雨、嗯、我就没招了。
那说的倒是实话，没错。
对啊，他说嘛，就是多哈这个地方啊，年降雨量仅30毫米。
多哈是什么地方？
多哈是上次办奥运的，对啊，亚运啊，
哦，
亚运会嘛。但是你谁想得到，就这么个地方，一年也降不了几毫米雨的地方，
嗯、
哎，亚运会开幕式那天降雨量就是20毫米，一年的三分之二，
一年三分之二都降下来了，
就那天全给降下来了。
嗯，
他说我就怕这个。
嗯，
我们要吸取教训啊。
啊，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他说我们已经组织专家对近十几年来、
嗯、十几年来怎么样所有的8月8号的天气进行研究。
不光那样，对十几年来北京8月8日晚8时的下雨概率进行了统计。
八月八日
我这不是我编的啊，这是报纸上写的。
进行统计的结果是什么？
并统计并商讨对策。
好啊，不知道他们会商讨出什么对策来。不过咱们世外桃源有世外桃源的对策，就是先请北京二三子出来为咱们讲一段插播，待会儿继续再回来和安德讨论奥运问题。
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上次咱们跟大家讲了，神是多么的爱惜珍贵和宝贝地上的每一个灵魂，为此他为每一个人都在天上预备了一个永远的家乡。家乡这俩字多美啊，这可不是我随便用的，这是神通过圣经给人的启示。神把他自己住的地方叫做人的家乡。怎么样，这够合咱中国人的意吧？你父亲的家就是你的家乡，不管你出生在哪儿，天南海北的，你父家永远是你的家乡。你可能一辈子都没去过，但是那应当是你自己向往的一个地方。我二山子是北京出生北京长大的，抱着北京户口，花着北京粮票，拿着北京购货证的北京市公民。 我今儿真敢拍着胸脯跟您这么说，当时有多少亿的中国人都羡慕我，就是因为这北京户口。最后咱拼着命的考上一大学，都是北京市招生首都里边分配的那么一个。但是在我户口本上，在我每次学校填表的时候，我都理直气壮的把山东二字填在祖籍内阁上。虽然我没去过，但是我知道有一天咱们必然会衣锦还乡。可是到后来就开始对许多事情失望了。回过几次家乡，发现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因为地也让人分了，房也让人占了，连个亲人都没有。还说家乡呢，人家都拿你当外乡人看，这儿也不能进，那儿也不能走，想说点什么，想干点什么吧，动不动就出错，捅娄子。所以我们那个时代，大家都互相使用着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代名词，那就是孙子。孙子乃是一个尊称，大家彼此挂在口头上的都是，哎，你这孙子怎么怎么着，他那孙子怎么怎么着，可不是吗？无论男女老少，不管你多大年纪，走到哪儿，你不用装，您就是一孙子。但是使我迷惑的是，大家都是孙子，但不知道那爷是谁。那时候人他就这样啊，自己得不到别人的尊重，找不到自己的尊贵，就拿踩过别人来抬高自己的地位。走到哪儿都是一副谁也不欠谁，谁也不怕谁的那样。不管您是买东西的，您还是卖东西的，总是得相互横眉冷对着，有意无意的要向别人显示我是不好惹的，你们谁也甭想欺负我，我都懂。你们要不想找麻烦，要想好好活着，你们都离我远点的那种劲头与人相处。不这样不行啊，中国人多，而且是人太多，走到哪儿人都是乌泱乌泱的。所以啊，由于讨厌别人的缘故，往往忘了自己也是那一大群人当中的一个人，特别希望别人都消灭，都失踪，都从自己眼前躲开，那样的世界才是一个最美好的世界。所以您常常能够听到朋友向您介绍某某地方有多么多么好的那种比喻，那就是那儿特好啊，没人儿。哎，只要没人的地方，它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一个哎特好的地方了，因为人们怕挤呀。或者说呢，就是怕竞争，怕别人在前边把咱们该得的那好事儿给得了去。人多了，有人嫌烦，但人要是少了的话，也让人害怕。人就是这么一件东西，因为人是要靠群居来生活的，人离了别人啊，活不成。尤其是咱们这些出了国的人呢，就更知道这滋味了。背井离乡的在外头，能见着个东方脸都高兴的不得了。有事没事的找茬，递着笑脸跟人家搭腔，一听说会讲中国话，哎呦，从心里的那么高兴，就跟遇见自己本家似的，那就是一个字儿亲呢。所以人呢，别老看不起人，别老烦别人，人少了不行。您知道神造了人以后给人一个什么托付吗？圣经上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您看咱大中华民族是不是听了神的话了？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只要是国境线内的每一寸土地全都是国家公有，谁也甭想占。以前是土地爷管，现在是土地局管，在土地局那儿办好手续，你就有使用权，只要有了土地证，那您就爱干什么干什么。现在有一新名词叫做不可再生财富，土地要卖天价。海里的鱼虾能不能听咱的话咱不知道，反正能打上来多少打多少，吃它，给它吃绝种了为止。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活物，咱们中国人基本上都把它们尝了一遍。听我这么一说好像有点变味儿啊，人都是多余的，人越多灾难越大，那是为什么呢？怎么跟起初不一样了呢？可不是吗？因为人在神面前犯了罪，和以前的那个人不一样了。世界上充满圣洁的人和世界上充满罪人，后果当然不一样了。中国人看人呐，就是一张嘴，就是一吃东西的玩意儿，所以数人的时候是另口算的，人生下来得报个户口。其实人呢，不只是有一张口，而且还有两双手。人这两双手可不得了，他能拆东西，他也能造东西，他能杀生命，他也能救生命，那就看这两双手是长在谁身上了。 说一句良心话，如今中国经济这样的发展，就是因为它的劳动力强盛。什么是劳动力啊？就是一双一双的手啊，那就是上辈子的人还勉强知道人是宝贵的，所以不管多苦多难，人家还多给您生了几个，所以人呢都有哥们儿有姐们儿的。哪像现在这孩子呀，在物质品充足的幸福生活环境当中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你今儿嫌人多了，你计划生育，你堕胎，打着优生精养的旗号杀人，而且是杀自己的孩子，那是给你自己断后，给你子孙造孽。说到这儿，您要不承认神说人都是罪人的话，那您有毛病。那怎么办呢？如果您不愿意在这个世界上跟人拼啊抢啊挤啊，那您可真得给自己想一条好的退路，或说是去路。那这地球上哪儿好啊？美国好啊？你以为真的你入了籍，你取个洋名，你把自己头发染黄了，再生上几个不会讲中国话的孩子，人家就真把你这根山东大葱当成洋葱看了？你别自己骗自己了。你那北京好吗？人又多，房价又贵，事儿也难找，就是真找着了，富的也少啊。再加上那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空气污染大城，在那儿活着不是找死吗？那哪儿都不幸，去哪儿啊？回家乡吧。呸，家乡才不认你这号北京痞子呢，人家早给你除名了，都不知道有你这么一号。说到这儿，人真的在地上一点盼望都没有。没盼望的人是最悲惨的人，没有目的，没有指望，比死还惨。可是我感谢主，感谢救我的基督耶稣，从天上来的福音让我知道在天国有神专门为我预备的家乡。这事儿一让我知道，一让我相信，我这人变了，生活有亮光了，活着有奔头了。因着知道他的恩典，尝到他的大爱，我对他在天上为我存留的那个宝贝，那个奖品，有着充足的信心和不可动摇的向往。我希望您也得到神为您留的那一份。这事儿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呐。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我下次再接着跟您讲。
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安德到节目里来，为北京城对奥运会所做的预备向我们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报告。所以这是第一个，刚才说的什么绿色是吧？他说什么
绿色奥运？
第一个绿色奥运是空气污染问题，你这个问题会很严重啊。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科技奥运是吧？
科技奥运，
科技奥运听得懂啊，希望各方面的运作啊、建设啊都不出什么问题。
哎，
现在北京城在建，也是我想也是很多世界各国的高科技专家公司啊都来包揽这个工程了，
承接很多工程项目。
对啊，照说应该是这样。
所以今年去年就这两年嘛，
嗯，
由于奥运会这个项目从国外搬到北京来临时居住的外国人一下增加了不少。
啊，
嗯，
你是不是算其中之一？
没有，我跟奥运会一点关联都没有。
那第三个叫做人文奥运，这什么意思啊？
哎呀，人文奥运啊，
对，
你还真把我难住了。因为这个人文这几个字呢，
嗯，
最近是比较上口。
怎么说呢？
人文这几个字常常被提到。你如果在北京去买一个东西啊，
嗯，
推销员可能会这样向你推销，他说：“你看这一款啊，多么具有人性化的设计。”
哎呦。
这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词儿啊！
啊，
没听说过。
那你什么反应呢？你是假装你听得懂吗？
没有，我要问呐。
你就问了。
说，请问这个人性化的设计是什么？
啊，他说了。
啊，那当然就说啊，这是便于使用啊，
哦，
便于你这个要按照人的使用习惯来设计，这叫做人性化设计。
啊，那人文奥运呢？
顾名思义嘛，就是有人有文，文代表各国不同的文明啊、文化特色啊，
嗯，
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不成了废话吗？什么叫人文奥运？我还是听不懂。我认为他这个人文奥运的意思啊，当然你讲好听一点，这个所谓奥运呢、啊，都是全世界的人在一起啦，这个那个啊，和平竞争啊，不是在一起打仗啊，哎呀，但是实际上我们都晓得勾心斗角的事儿也够多的，
是啊，
当然是个很好的大家在一起的机会，这个没有问题。可是有一方面来讲，恐怕也是希望对中国人民的一个教育，希望能够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更被肯定一些啦，因为能够表现咱们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呢、啊。对吧，你要不然这个绿色奥运不是说奥运应该是绿色的，而是北京的奥运是绿色的，北京的奥运是能够表现中国人文的，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说这个北京人民能够觉悟，
北京人的觉悟，
对，能够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对不对，能够让世界各国的人能够道道地地认识这个咱们北京的二三子们。你觉得从人文方面来讲好了，哈哈，
人文方面来讲，
中国人一向是对外国人蛮友善的，
这话不错，
对不对？
对
啊，但是你觉得如果真正要改善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的形象，如果你是北京市长、啊、你会说什么？
我会说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说，不过呢，王市长说了这么一句话，
对，
他不说他相信北京人的觉悟吗？他讲这么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我敢说说北京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非常时期非常的组织能力和市民高度的配合，这已经形成传统了啊，说我敢说奥运期间所有的出租车司机都会洗澡，都会把自己和车辆弄得干干净净，
干干净净，哎，这倒是真的、
哎、这个应该是会了，应该是会，这个期待是没问题。不过呢，如果说期待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个有点太不合现实了。
他有这样的期望？
有啊，有啊。
带大家学点英语是吧？
从好几年前就开始了，各个出租车公司都被要求，被政府要求，要给这个司机们学习英语的机会和条件。所以他们每人都有一本小小的英汉的那种绘画的手册，但是呢，我觉得他们都没弄，
我还没到嘛，你给人家点时间嘛。就你上次跟大家讲过这个出租车的师傅，你见过美国对不对？你知道美国人怎么看人？您这样飞来飞去，我相信你也是打扮得整整齐齐、体体面面的，你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你现在回到北京，你对你来讲最惹眼的可能是什么事情？
你说在北京，
对一个外国人来看，人文方面来讲，说人的表现、
你还别说，我还真听见两个老外啊，在抱怨北京的交通。他抱怨的还不是说交通那么怎么拥挤，
他抱怨什么呢？
他抱怨北京的司机在路上的表现。
他怎么说呢？
那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在北京这几天，每天我看见很多次啊，这个司机在路上，他用的词是愚蠢，愚蠢的表现。
怎么讲呢？
我相信他指的是根本不考虑安全，随意超车，这个插进去跑出来，是指这一类的做法吧？
那还有一个呢？
人文的话，这是一方面吧。哎，讲到人文啊，还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什么事情？
北京排队日。
哦，排队日。排队日是什么日子？
排队日嘛，顾名思义，今天我们排队，不管什么嘛。你知道几个地方大家应该排队，但是通常都不排。在公交车的车站等车，那车来了，应该是先来的先上，后来的后上嘛。
对。
啊，不，他从来不这样。
谁有本事谁先上嘛，当然是这样。
谁有本事谁先上，对、
车子来先跟着车门走，对不对？
哎，你怎么知道？
这咱们也不是没坐过车，对不对？你要站在路边上，你不是站在前边，站在后边，你要从车来的方向站在车来的方向，其实站得越远越好。然后车子慢下来的时候，你贴着它的边走，跟着它的车门的边走。要车子从东来，你从西边排，你就根本上不了车。 这是凡是坐过公交车的人都晓得的诀窍。你不能跟车子反方向走，你走不进去的。啊，你要反方向走也可以了，但是基本上重要是排在街边上，不是排在人后边。啊，你一定要贴着车子走，这样你就上得去嘛。
蒙哥这里有经验之谈了。
哦，这里有经验，我都还记得以前挤车子的时候，当然那时候都还没信主啊。
那这车子是动的，对不对？
对。
哎，这个不动的地方就不好办了。
那当然。
比如在火车站买火车票，在机场买，当初了，现在没有了。机场买这个机场建设费，得交机场建设费。还有啊，尤其有意思的是在那种大商场，北京大商场呢，你拿到商品之后啊。那个 sales 他给你开一个小条，拿那个条呢去交款，
哦，
交回来之后说哎我交过了，把商品拿
走。那个交款那个收钱的地方很挤是吧？
哎呀，那真是麻烦。所以呢，由于这样子，就有了一个叫做排队日这样一个东西。每年的6月11号，那就是排队日。
嘿，这个好玩，你先跟我讲说6月11号那一天怎么样？
6月11号那天呢，就是排队日啊。
排队日要做什么呢？
这当然就是政府所设立的了。设立一个排队日，不能只是说我号召大家排队，一定要有措施，对不对？
对，还要有执行啊，还要有推动啊。
对了，那这个北京的这个排队日啊，他们在各个大的商场，
对，
特别嘱咐这个收银员，说
不排队不给他，
不排队的不要收他的钱。
那他怎么知道你排队了没有呢？
很容易，他前面看得清清楚楚。
嗯，
谁没排队，一下跑到前面来，那是看得见的。
那有没有比较好排队日？有没有比较排队呢？
不要指望这个，大家自己就想起来说，哦，今天是6月11号，我们要排队。有人那一天别的事不做，专门告诉别人说，哎，我们要排队。
是有这样的特派员，到处就告诉人家排队。
特派员，对啊，比如说这个新闻。
嗯，
北京日报6月12号报道说，昨天
排队日怎么样？
哎，北京有一个叫做城市学院，城市学院的学生志愿者，利用那个时间呢，就在某一个公交站的站点引导市民排队候车
啊，
穿什么样的衣服，他们摆什么样的手势，
拍了一张照片，
哎，有照片。照片。但这件事情呢，一定要和奥运连在一起。
所以奥运来了，大家需要排队。
奥运来了要排队。
哎，这个方便人家排队有没有一些什么措施？像这个你去飞机场，这美国人之所以能够排队，因为他有办法让你不能不排队。从柜台到这个排队的地方一定要有个空，然后这个排队的那个地方要给他拉上绳子，让你去了拐弯转，让你非得排在人家后面不行，对吧？
那在多数的地方都没有，
没这样的条件是吧？
都没有那条件。
你看得见这样的东西吗？在北京城里面？
机场确实有啊。
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学呢？
别的地方不学，
是没条件呢，还是从来就没想过？
应该说是没想过吧。比如说这个超市交银的地方啊。
对呀，那应该是可以的嘛。
那恐怕是没想过。不过这个公交车站确实有啊。
公交车站有。
很多地方都有，用铁栏呐，
把它挡起来，对，
挡起来。但问题是呢，他有人就跟着汽车就走进来了，
混乱的时候就摸进来了，
哎，
嗯，
所以还是不起作用。
你知道这个很像什么吗？很像这个以前国民党在三几年的时候在南昌发起的这个新生活运动。
啊，
你听
说
过这东西吗？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
这是蒋介石、宋美龄他们去设计的一个新生活运动，对不对？那现在很多人对这东西的批评呢？是好像说这个根本行不通啊，是个骗局啊，什么什么的，但实际上还有点用的了，据说。
应该是看怎么做了。
它有个什么好处呢？它是讲得非常仔细。
嗯。
比如说，不可以随地吐痰。
哎。
这个是一再倡导，一再说，那是有点作用的。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这讲起来有点不雅啊。
哦。
这个请女性听众稍微暂时回避一下啊。那时候这个长裤都还不是用拉链了，他是说你去上厕所的时候走到定位再解扣子。
这个就比较具体了。
这非常非常具体啊。可你读过的人没有忘记的。 这个党主席亲自告诉你怎么上厕所。
这之后是不是男厕所会比较干净一些？
哎呀，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过这个东西不单是蒋介石这么做啊。
嗯，
我在出国的时候，我读过这个美国人写的对中国留学生的建议。
哦，
他有几条呢，挺有意思的啊。这个不是我自己在这编的啊，这在头一页上，他对中国学生的劝导有几个。
嗯，
第一个就是说呢，不要挖鼻孔。
嗯，
不要掏鼻孔，不要在公众场合用你的小指头去掏鼻孔、掏耳朵。现在这样的人不多，以前很多人他小指甲留长，小指头的指甲留长。
哦，
你见过这样的没有？
我也见过，我见过。
你见过？他干什么呢？那就是要掏耳朵、掏鼻子。
嗯，
对吧？这方便嘛。
嗯，
对吧？
对。
可你要知道，你要是掏习惯了，你是不分东西南北、大街小巷、公共场合，在自己家里面，你是照掏的。你掏习惯了嘛？
啊，习惯成自然。
对，掏出来身上抹一抹，对不对？
在身上抹一抹。
那这个在美国人，
这个新生活运动的范畴。
这可是美国人对中国留学生讲的，这不是老蒋讲的。
哦哦哦，
这是美国人用英文写的。
哎呀，糟糕！
怎么讲？
显然我们的形象成问题。
形象当然成问题，所以我才问你嘛。你回国的时候，你看见这些东西没？你
那这些东西当然这不算事儿了，这个这不算。
所以我才说的。北京市长有没有对这些东西发表一些比较具体的交代？
没有，这个太小了。市长交代的事情还是比较大，比如说，我相信每一位出租车司机都会洗澡，对吧？那意思就是说，帮帮忙，一定要洗澡啊。
所以我才说嘛，你要是要立竿见影啊，你需要讲到这种地步。
嗯，
讲得太笼统了，其实帮不上忙的。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
嗯，你说。
他这个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建议。
嗯，
建议你去上厕所的时候啊，
嗯，
也许你去上大号的时候啊，
嗯，
出来多少就冲掉多少，
嗯，哦，这是蛮具体的了，
对，这是很具体，因为老美在中国人，他发现中国人很省水啊，平常不见得特别节省了，这个上厕所的好像上完自己一定要看看，
嗯，
舍不得冲啊，这省在那里，那老美给中国学生的建议呢，你在公厕里边的。出来多少东西冲掉多少东西，我那时候看了我真是印象深刻。还有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我看不懂啊，但是我后来到这里我才发现中国人真的有这个毛病。
哦，
他说你在一个公共场合或者在人家家里，不要随便去动他的空调。
哦，
中国学生对这个事情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到了一个教室里面，但现在很多教室他都锁起来。
哎，
你在一个公众的聚会里，你就看，他就很自动，他自己会去拨他那个冷暖气的那个调整。
嗯，
这美国人很不喜欢你动这些东西。
嗯，
那个我还没出来的时候我不懂，但是我印象很深刻。
啊，
你得讲到这种点上来才有用啊。
这个可是这个太具体了吧？
啊，这个不具体，没有立竿见影之效啊！你就知道，真的就是只差一年了，对吧？所以安德，我建议你写一个清单儿。
哦，
我保证你卖畅销书。今天在世外桃源里面很多生意经啊，我保证你卖畅销书。怎么样在外国人眼中留下好形象？
哦，
第一，不要挖鼻孔；第二，你可以把蒋介石那个上厕所的东西拿来，但是解扣子改成拉拉链儿、
嗯，
对不对？
嗯、
第三，
就是你出国时候学的。
哎，对，还是美国人说这个上厕所出多少冲多少，就把它写的稍微文雅一点。哎，第四还有一个，我现在想起来了、
嗯，
美国人劝我们呢，不要一路走一路吃东西。
哦，
你知道吧？美国人吃东西呢，是坐在那儿吃的。嗯
哎，
你不能说你要去吃这个 buffet 也好啊，是干什么？你走的，你要站起来走，你嘴巴需要停下来的。
哦，
咱们中国人是无所谓，对不对？回家吃个饭，赶着上班，剩下两口呢，一路走一路嚼，味道特别好。
嗯、
所以我劝你，安德，你在这边写本手册，哈哈，你回去北京热卖。说不定北京市长亲自推荐、
哦、嗯，
这样你下次来回飞机票就不用发愁了，主意不错吧？
考虑这个我
考虑
考
虑啊、
嗯、
而且你一定要讲到这种立竿见影的东西，
嗯，
啊，你不要以为这东西没用，这东西真有用。
这东西有用。
对，你不讲到点儿上啊，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人不知道。
他不知道嘛，因为我们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们。
是啊是啊，不说清楚他说都不知道。
对，他说北京计程车司机天天会洗澡，其实这个问题小。
啊，这还小。
天天洗澡不洗澡，人家不见得知道。
嗯。
可是有一件事情人家一定知道，人家怎么决定你洗澡不洗澡，他不是问你，他是看你两件事。
嗯。
第一个看你的头发油不油，或者是身上有没有头皮屑。
嗯。
这是第一个。当你有这样情况的时候，你觉得头发油油，中国人舍不得洗头，觉得头发洗多了干了。
嗯，
自来水里面又有漂白水，脱发洗多了就变黄色的，咖啡色的我们不喜欢的。很多人、很多中国人是不天天洗头的。
嗯，
啊，你如果不天天洗头呢，老美就认为你没洗澡。他不是问你有没有洗澡，他甚至不是闻你的味道。
嗯，
他看见两件事情，一个是看你 头发是不是油油的结在一起。
嗯，
还有一个他看你刮胡子不刮。
哦。
中国留学生来这里也是很多事情他不懂啊，他不晓得这个胡子只有两种办法，
嗯，
要么你把它留起来，
嗯，
要么你就天天刮，
嗯，
没有一种胡子叫做三天刮一次的胡子，你什么时候刮胡子，人家认为你什么时候洗了澡洗了脸了，
哦，
你要促进北京市民的形象啊，你叫他讲很多的英语都没有用啊。你不如就、
啊、
嘿，我这个今天这个生意经这个脑子真的还是不错。你除了写一本这个书之外呢，你还要卖一本附件，就是这边所用的 flash card、哦、
啊，
专门卖给出租车师傅的。
哦，
上面他会用到的话，一边是英文，一边是中文。
这个主意已经被人想到了，
已经被人想到了，
已经被人想到
了，他做的好不好了？
他做的不是 flash card， 他做的是一本小册子。
哎呀，小册没用啊。
嗯，
你要 flash card 大张大张的，
啊，
人家这么急啊，拿你的小册子翻到哪一页了？一张硬板板抽出来给人家看，看得清清楚楚。
嗯，
这是给客人看的，不是给开车的看的。哎，这样就行了。
哎，
我们发财又可以促进北京市民的形象。然后你教他说别的英文呢、啊，不教也罢了。
啊，
浪费时间，你 flash card 抽出来，人家就懂了吧。
是啊是啊，
你英文讲了半天人家也听不懂，那拉错地方不是伤感情吗？可你就教他一句话，他就认为你这个国家有文明。哪一句话、哦、你知道？
不知道，想不到。
打喷嚏的时候要说 excuse me
啊，那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了，人家就觉得说哇不得了。
嗯，如果司机师傅这一路上都不打喷嚏怎么办？
不打喷嚏怎么办呢、啊、
嗯，
那我就不知道了。
冷气开强一点。
对对对，打喷嚏要说 excuse me， 擤鼻涕不用说 excuse me。这是很多中国留学生都问我说为什么是这样，我说我也不知道。这打喷嚏不是故意的，擤鼻涕是故意的。
哦。
然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
哎，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做 T-shirt， 什么叫做 underwear。
哎呀，这个为什么会重要呢？
你可以穿一个 T 恤，
哎，
人家不觉得你失礼。
嗯，
可是你不能穿一个 underwear。中国人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在这边的中国同胞，
哎，
他上街的时候，他不知道有几个东西你不能穿。
啊，
你别看美国人上街了，好像衣服都不穿，穿个短裤头，打个赤膊，他可以上街。
嗯，
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思想不一样，他那是故意去做运动去的。
嗯，
可是美国人他尽管出去运动的时候穿着露胳膊露肩膀的，
嗯，
他绝对不会穿他的 underwear， 穿他的内衣上街，这不行。
嗯，
他也绝对不会穿他的睡衣上街，这不行。
嗯，这倒是。
你要说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形象，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形象问题。
嗯，
我相信有的师傅可能穿得很整齐啦，有的出租车师傅天气一热呢，他就不喜欢穿这么多，难道还天天穿个衬衫打领带不行？这不行的。
对啊，
可是你要知道内衣跟 T 恤的区别在哪里呢？
啊，
就是内衣是没字儿的，
嗯，
没图画没颜色的，你哪怕穿件新的都不行。 T 恤是不一样了，你内衣上印个图写两个字儿，这通通成了 T 恤的了。
哎，这个好办呢。
是啊， 这很好办呐、
啊。对、啊。
这头看没字儿，翻过来看也没字儿，他绕到你前面看没字儿，后面看没字儿，他决定你是穿内衣上街，这个没文化。
哦、嗯，那这种情况哈、啊，
嗯，
如果看到有老外坐车的话，带把这个毛笔在身上随便画两笔，
你可以啊，没问题的。这老外也不知道你画的是什么，他看你画的好啊，说不定还请你在他的衣服上也画一笔呢。这你要不然就专门卖一种内衣，上面印好字，说这不是内衣 ，This is not underwear， 这样就可以了。
哦，
随便你干什么。这北京市长要是聪明的话呢，他去收一大堆这种东西。
嗯，
真的要让人家对你有好印象的话，这个就是他一些最基本的办法。啊，
嗯，
很多中国人在美国，他办事办不通，他觉得人家歧视他，其实都是在这些最小的事情上让人家看不懂你了。
是啊，
像你到中国城，你很容易碰见这样的同胞，因为我们在国内这样是绝对是可以的，就是说你里面也穿了内衣，你外面穿件衬衫，衬衫的扣子就不扣，就打开来，
嗯，
凉快嘛。
是啊，
这美国人看不懂。
嗯，
你可以只穿一个很简单的1块钱的 T 恤都可以。
啊，
对不对？但是有的东西呢，你既然是西方的衣服，西方的衣服有西方的衣服的讲究，那你就干脆就不要穿这个衬衫在外头不就好了吗？
是啊，嗯，下次在北京我就要想办法向市长进言了。
哎，你不用想办法向市长进言，你可以自己出一本书啊，出一本书叫做《2008年北京世界公民新生活手册》。怎样让老外对你刮目相看，在奥运期间接受北京人为世界头等公民。
嗯，
假如这本书卖得好的话，你还有一个续集、
哦、
啊，这本书你可以写得厚一点。
嗯，
啊，还有一个续集，这个续集就是说，除了怎样让老外接受北京人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讲究，就是怎么样让上帝接受北京人。
那相差太远了。
你怎么样让外国人接受北京人呢、啊、这个北京人会很在意，从市长到国家元首，对不对、
嗯、
你们个小组一开会连内蒙的都给你拉过来了。可是怎么样让上帝接受北京人呢、啊、这个书就没人要买了，你知道吧？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样向市长建言呢，
这个送都没有人要。
嗯，
不，没人要归没人要呢，咱们在世外桃源里面还是可以对听众朋友要提一提的。
是啊，
你看、嗯、人来到神面前怎么样才能够给神一个好印象？
没办法。
第一，对，没错，这本书第一页就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穿什么，天天洗澡不洗澡，刮胡子不刮胡子，上厕所怎么上，你都没有办法让上帝对你有好印象，对吧？这是第一页。
这事儿没指望。
这事儿没指望啊。如果任何一个人他认为因为他做什么穿什么他可以让上帝对他有好印象的话呢，
嗯，
你尽管就此罢休就算了。
死了这份心吧。
死了这份心。但是既然这样，听众朋友一定觉得很奇怪，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谈这个问题呢？
嗯，
哎，可是在神那里他确实又有一个说法，就是人怎么样可以让神有好印象呢？不单是好印象，而且是让神全盘接纳你。
哦，这个办法好啊。
这个办法、啊、
如果有这个办法的话呢，一定是个好办法。
哎，这个办法可好，这个办法在圣经里面写了不知道多少次，但是我觉得圣经里面最生动的一个例子啊，
哎，
是在创世纪里面最早的时候。
嗯、
我们现在这个还没讲到那边，我们才在讲亚伯拉罕。我们稍微讲了一个亚伯拉罕凭应许生的一个独儿子叫以撒、
哎、
我们还没有讲以撒生了对双胞胎，双胞胎呢哥哥叫以扫，弟弟叫雅各。
没错，
到了以撒年老眼目昏花的时候，他就把他大儿子叫来说要给他祝福。
对，
可是他那时候搞不清楚啊，他大儿子啊实在是不成器啊，他大儿子对上帝的这些应许啊祝福啊没有兴趣的，
不上心呢。
他不上心，他早就把他卖给他弟弟了。
是啊，
那这时候以撒的妻子听见了，就把他小儿子叫来，他小儿子叫雅各，对不对、
哎、
哥哥身上长了很多的毛，
哎，
弟弟呢皮肤是很光滑的。
是啊，
那他爸爸两个人都看不见，这对又是双胞胎，对不对、
嗯、
他 他这个小儿子就说了，不行啊，我父亲一摸就知道我不是姨嫂，那怎么办呢？他妈说没关系，就给他披上、
哦、
哎，就给他披上个羊皮、嗯、这个羊皮上有羊毛嘛、哎、显然他哥哥那个是个长毛象的，真长，那个毛是真长真厚，
是啊。
然后他妈替他做了好吃的东西，说你拿去给你爹啊、他爹的眼目昏花，说来的是谁呀、啊、是姨嫂吗、哎、他的小儿子就是奉妈妈的指示说是啊，他爸爸就说话了，爸爸大概觉得有点不对劲，听着那个声音不像，就说你过来给我摸一摸，我就知道你是不是真是我大儿子了。
是啊，
老先生呢手一摸鼻子一闻，因为他喜欢这个大儿子，大儿子常常打猎拿野味来给他吃，他妈又知道怎么做、
啊、
他爸爸就说我儿你上来和我亲嘴，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
嗯，
然后他就把神所传给他的福啊就赐给他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就叫做雅各，叫做以色列。
哎，
我跟你讲啊，读圣经的人，包括许多的基督徒，到今天还不明白这段圣经什么意思。
哦，
他动不动就说雅各用欺骗的手段去骗取父亲的祝福。我跟你讲，这个话都是人加上去的，圣经从来没这样讲。
嗯，
你找遍圣经，从头到尾呢，就没有找到一个地方说雅各这件事情叫做欺骗他父亲。
对，
但是有的分段圣经，他标题他就这么写。
哦、
然后我们在讲这段事情的时候，就想尽了办法来要讲说，哎，雅各这个动机不对，手段不对，但是怎么样怎么样，你全部都讲错了。
嗯，
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件事情啊，在创世纪里面，如果有一件事情跟我们关系最大的话，就这件事情了。
嗯，
你这个手册怎么样让神接受北京人呢？第二页就写这段故事，看他懂不懂？哎，看他懂不懂？
啊、
哎，你就问了，你就问说。这段故事的意思是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人肯定答不出来。
是啊，
写了一大堆话来批判雅各，然后甚至他会批判上帝。我跟你讲，你千万别这么做。这段故事跟我们的关系可大了，因为前面第一页我们已经说了，
嗯、
人无论做什么，你都不能蒙神的悦纳，想都别想。但是第二页把这个故事写在这里，第三页你就可以说了，
给答案了。
哎，人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呢、
啊？
简单的说啊，就是上帝看见我们也是一样，眼睛一闭他就开始问问题了。
问什么、啊、
他就开始问问题了，说来的是谁啊，是个罪人还是我的儿子呢？我们就说来的是您儿子。上帝说不对呀、啊，声音听着不像耶稣啊，像小贝啊，过来给我摸摸。这一摸不得了，哎，听着是小儿子，摸着是大儿子，听着是小贝，摸着是耶稣，再过来闻闻，一闻，大儿子的香气，干什么？祝福祝福，
就祝福了。
而且没有一样祝福留下来不赐给他的，什么意思啊？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披着羔羊的皮，我们是披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儿子，在圣经里面又称他为长子，对不对？他是大儿子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呢，不是凭着自己的样子来到神面前，我们是带着耶稣基督的样子，是带着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外衣。所以上帝来赐福我们，来接受我们，就和当初那个年老眼目昏花的老以撒是一样的。神把他自己形容成一个老糊涂，他鼓励你这样做，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管你怎么表现都是一样。
嗯，
有没有道理？
嗯，有道理。
你是不是就这么来的？不但人是这样来，整个北京城都可以这样来，因为一方面你要披戴的，你要穿上的是这个耶稣基督，另外一方面当你要穿耶稣基督的时候，
是啊，
你也不需要隐藏自己，你不用把北京变成绿色再来办奥运再来见上帝，这完全是两回事儿。
对，
我们再说啊，到了第三页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讲了。第三页，人怎么让神悦纳？哎，披戴神儿子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赎罪羊、代罪羊，来到神面前，上帝眼睛一闭，他就说了，听 着是小儿子，闻着是大儿子，摸着也是大儿子，怎么样啊？
祝福，
祝福，好吧，安德，今天咱们在这扯了半天，咱们才开头了，才讲到北京奥运会，对吧？你好好回去努力努力啊，上下册两本书，对吧？咱们听众世外桃源有听众回国几个月之后就预备到市面上去找了，
嗯，
安德先生写的《北京》下一本畅销书。那安德，我们就下次再见啦，下次回北京还有什么新鲜事儿再来和咱们听众朋友讲一讲，好不好？
我一定留神。
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